弟兄们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利未记18章1到6节，并20章6到16节和22到26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115页。利未记18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仿，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20章6节。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20章22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者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你的时候，有你自己的圣道被宣读出来，并且能够被讲解。主，求你自己再次的使用，借着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利未记刚才的那段经文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帮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奇妙宝贵的救恩。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思想这个利未记的这些经文。当然可能对新朋友来说，哇，怎么搞的，如果第一次来教会读到这种经文，你觉得莫名其妙，你们这些基督徒。那当然圣经的那个奇妙就在于这里了，他讲不同的这些事情啊，今天特别是讲的这个性关系的事情，你就知道说好像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对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那待会儿你耐心的听的话呢，新朋友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因为到头来我们还是 几千年之后，这个事情，这段经文是3500年写的，3500年前写的一段经文呢。今天我会告诉你，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和帮助，甚至是预先的告诉你我们人会面对的问题。不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这段经文之前呢，那其实上一次我们思想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那个赎罪日第16章那个地方。那赎罪日的那个经文呢，那些条例呢，提醒我们三件关于罪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知道必须记得。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罪恶的可怕了。我们就那个时候看到，其实我们人犯罪啊，不只是那种无意的罪，我们不故意犯了，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得罪了，我们去犯罪了，更是有时候我们有意的犯罪啊，明知故犯的那种罪。圣经告诉我们呢，神都在查看的，神都在纪念的，我们不要轻看他。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罪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利未记经文赎罪日的条例，第二方面不只告诉我们罪的可怕，也告诉我们这个除罪的方法，怎么除掉那个罪呢？哎呀，我们人都在想怎么除掉这个罪啊，各个宗教都是谈赎罪的问题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赎罪，单单赎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神的儿子来除罪啊，把我们的罪担当，好像那个担罪的羔羊，带到远处，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带到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去，担负我们的罪。这就是耶稣来所做的，显明真神的爱，因为人救不了自己，神的儿子来除掉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恶。第三方面，这个赎罪的这个条例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那个赦罪的那个立志。那因为我们对这个赎罪的观念以为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可是不是的。赎罪日的条例提醒我们什么呢？百姓必须刻苦己心啊，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心智，他们不能够把这个宗教信仰停留在一个头脑的知识上，而是必须感化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意志，产生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的爱。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来敬拜神的时候得到的一个提醒，感谢主。可是我们也说，那个赎罪日的条例啊，那只是开始一系列，接下来从17、18章开始一系列的道德原则啊。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些道德生活。那这个道德生活，从刚才读经员一名弟兄为我们读18到20章，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单元的一个段落，从18到20章，可是我们只读18和20章。那因为18跟20章呢，就好像这个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不是那么爱吃啊，不过有些人爱吃汉堡包了，你们知道汉堡包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就上面一层面包，下面一层面包，中间就夹着肉了啊。这个18章跟20章就好像汉堡包这样，然后汉堡包的两面夹着中间那个肉。那个19章我们下次才来看呢。不过18跟20章就好像汉堡包，无论里面夹什么都好了，你外面看过去呢，一看到那两片面包就知道是汉堡包，对不对？其实反而最重要的不是里面的那块肉啊，而是外面的那个标志，一看过去就知道了。那对神的百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那个标志就是一看过去就知道的。是哪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对性的观念。莫名其妙，为什么对性的那个观念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呢，因为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神对这个性关系的教导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神百姓三方面的标志。三方面的标志，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段经文。首先第一方面，当我们来认识圣经给我们这个性方面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百姓，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我们开始看这个，刚才如果你继续看圣经1到4节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要效法列国的 这个行为啊，可能要讲点背景。那就是在3500年前呢，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其实在埃及地，古代的埃及住了400年这么久。而在那个时候，就是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呢，那神从埃及地把这些以色列人上百万啊的人啊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这个为奴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本来是埃及地住了400年，在那边被欺负被压迫，他们求告神，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了，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不只救出来而已啊，哎呀，你们看这办哦，你们在旷野里面，不是的，神把他们救出来，并且给他们一个应许，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今天我们说的以色列的地方，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啊，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让我们要把你们带到这个应许的这个美地，很好的一个地方，那里有迦南人，不过你们要进去跟他们打仗，你们要夺过他们的地来。这个是当时的背景。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出来了，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预备到那个迦南地去了。这个时候神给他们一些的提示，一些的提醒啊。所以你就看到刚才18章1到4节那边讲什么呢，你们从前住的那个埃及地啊，那边人的那些习俗你们不要照着行，你们将来要进去那个迦南地啊，那些人的习俗你们也不要照着行啊。哦，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习俗，有什么恶俗是他们不可以照着行的呢？那就先讲埃及地啊。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看这个埃及地当时是怎么样了，不过我们可以参考这些考古的资料了，也看这个圣经的资料，你就知道神在提醒以色列人，就是关于埃及地和迦南人迦南地这两个地方他们的一些性方面的问题。首先讲埃及人吧，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埃及地啊，有什么恶俗呢？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哎呀，到底是讲哪一方面呢？其实这边所描述的所禁止的那些性关系呢，就包括埃及人所做的事。比如吧，如果我们只看第九节就好，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里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入他们的下体，就与他们有性关系啦。那其实在埃及地当时古代的这个3000多年前的埃及地呢，在他们的皇室里面呢、啊，这个王子啊，还是这些贵族啊，与他们的亲姐妹结婚呢，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所以你就知道了，这就是埃及人的习俗了。所以神提醒神的百姓，你们活在埃及400年了，你们的思想、你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这些周围的埃及人所同化、所影响呢？所以需要特别的提醒。因为虽然过了这么久了，3000年了，可是人的本性没有太大的改变了。我们容易被周围的人的那种做法习俗影响，对吗？不只是吃方面呢、如果你们弟兄姐妹从国内过来，在新加坡住久了啊，咖喱你们也是会吃了、不过吃这些是小事啊，那个生活习惯呢反而变成大事。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是吗？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倾向，大家都这么做，所以这么做是对的，是吗？那是埃及，那么进去的迦南人呢？迦南人又有什么恶俗是以色列人必须逃避、必须避免的呢？其实神也在警告他们，比如在23节那边讲的，如果你翻到18章23节就好，不可以兽饮河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饮河，这本是逆性的事。哎呀，怎么可能呢？其实在迦南人的这个信仰里面，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了，他们拜的那个巴利神，对不对？列王记上就知道了， 那个巴利在加密山上那个暴风雷雨神啊，巴利。那在迦南人的传说里面呢，当这个巴利跟那个死神的莫特来交战的时候啊，这个巴利神为了逃离这个死神的魔力，与一头牛交合啊，这就是迦南人的信仰了。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不只是埃及人那一方面的性的关系非常的混乱，在迦南地也是一样。无论他们离开的过去400年住的那个地方，或者是他们接下来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方，他们都是在很多性关系方面是很混乱的。这就是他们可能面对的一个挑战。所以神就预先在这里警告他们了，你们的行为，你们的生活习俗要小心啊。因为一个人的整个价值思想改变，很多时候是从他对性观念、性方面的观念开始的。那我们也可能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家世，你的这个生活背景以前是怎么样。那或许你来自的这个家庭是不完美的一个家庭，或许你年幼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某一些的长辈，那他们在这个婚姻上，他们在可能性在道德方面，他们随便，他们放荡，于是你可能心里面就会想，哎呀，你的价值观会不会被他们影响了呢？你也随便的来看待婚姻，看待性关系，我们的价值观有时候是这样被塑造的。圣经提醒你，不要被过去在埃及地的那个意念所影响了。你是神的儿女，你有神的话来指引你，你必须按照神的话，按照神所给予你的标准来生活。或许我们不被过去的事情所影响吧，那么在我们前面呢，当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好像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了，移民啊，用今天的话，那他们移民了，来到新的一个地方，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被周围的人所影响呢？这是我们的面对的问题。我们在哪方面会被影响呢？当然最简单最直接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也可能甚至认识一些朋友们、邻居们、同事们，身在异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多么放荡，对吗？山高皇帝远嘛，离开了家庭，来到新的地方，就开始有新的关系、新的朋友，淫乱，这是很平常的事。就是怜悯我们，特别神的儿女啊，远离罪恶。哎呀，一些姐妹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想，哎呀，那是弟兄们做的事啊，我们姐妹不做这种事情的。可是我们也可能被新的环境所影响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那可能姐妹呢就不是直接贪爱那种性的泛滥跟享受了，不是那么直接了。可是我们也可能在我们的意念观念上呢，会被新的东西所吸引住的。就好像现在啦，当然可能姐妹们都知道啦，现在流行的已经不是猛男的那种形象，对吗？现在流行的是什么？那种暖男的形象啊。可是特别是有看韩剧的一些姐妹们就明白这个观念啦。穿那个军官制服是不够的，还要对女人的那种感受呢很细腻、很微妙的去关心，对吗？甚至一个韩剧里面呢，那个男主角啊，不只是军官啊，是不是？那他看到那个女主角要离开的时候呢，离开那个建筑，可以从二楼跳下来，拦住他也不会脚断哦。哎呀，那你如果看那个韩剧，你看到的时候你什么心花怒放，是不是？那如果结了婚的姐妹们呢，你看完这个韩剧，你转过去看你在那边打呼噜的那个丈夫啊，落差很大的，怎么办呢？哎呀，于是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有不同的意念了。当这个落差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幻想了，对不对？哎呀，那个打呼噜的那个怎么行呢？那怎么可能是我可以爱的一个男人呢？求主帮助我们。那箴言其实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婚姻生活呢？箴言第5章那边讲， 我们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子，或者姐妹们幼年所嫁的丈夫。秘诀在哪里呢？箴言告诉我们，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的知足，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的恋慕。知足，知足是那个秘诀，要为这神给你的那个配偶啊而知足。记得，更记得神的话语，不只是鼓励我们，他也警告我们，在利未记20:23-24说，神厌恶这些淫乱的行为啊，神厌恶的耶和华你的神是你，是那个使你万民有分别的那个神啊。求神帮助我们，神的话语给我们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神的圣洁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厌恶那些放荡的道德生活。特别我们与我们的配偶分开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小心谨慎，保守我们自己，不只是身体了，连我们的思想也保守我们圣洁，远避隐形，逃出喜悦。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哎呀，我只是看看而已嘛，这个韩剧这样看一看啊。如果你改变了你对你丈夫或者对你妻子那个心态，你要小心，求神帮助我们分别为圣的生命，从我们的意念开始。犯罪淫乱的生命也是从我们的意念开始，求神帮助我们。心里有不平安的话，我们到主面前来，主乐意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远避隐形，守住自己的身体，还有我们的意念。求神提醒我们的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赦免我们的罪。那这就是第一个方面了，神的百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无论是你以前的背景影响你，或者你现在前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会影响你，可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清楚的指示，这就是我们独特的一个恩典。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有独特的生命，不只有绝对的标准，而且有独特的生命。从20:6那边开始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面对性方面很大的一个试探。可是我们可能，特别是我们现在人，现代的朋友们吧，很多人是活在后现代嘛，我们有一些很相对的观念啊，我们就会想，哎呀，到底谁的标准呢？是埃及人错吗？还是迦南人错呢？还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标准，谁是谁非呢？谁懂呢？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吗？不是吗？百姓有清楚的答案哦，神指示他们，你们要分别为圣，与万民有别。可是到底谁是谁非呢？那百姓的答案是什么呢？神为我们设立了界限，神为我们设立了界限。在这个20:26那边，圣经提醒以色列人，神要你们归他为圣，因为神是那个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甚至提到什么，你们要分别动物啊，什么各从其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啊，就是各从其类的，人就是人，鸟就是鸟，牛就是牛，牛不是鸟，鸟也不是人。神为人画了这个界限，人照着神的形象造。不过不只是人跟动物有分别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也有分别啊。因为当神设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基础是什么呢？家庭，婚姻关系，把这个性关系呢保留在一男一女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性关系是为夫妻而预备的，不是为在夫妻以外，无论是跟你的近亲或者跟邻舍的 这个配偶，这些都是神所禁止的，这些都是神所禁止的界限。那你超越这个界限的话呢，在这个界限以外来有性关系的话呢，那你就是违背神的心意，直接抵挡神了。可是界限到底是好是坏呢？界限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限制吗？是神不要人有自由，所以给人一个限制吗？如果我跟我的女儿，我有两个女儿啦，如果女儿长大了，我跟她说，你晚上11点之前要回到家里，这是一个限制吗？还是一个保护？当神给人限制，这个界限的时候，是为了限制他，还是为了保护他呢？感谢神，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知道，神在保护人。因为我们人基本上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按照神所设立的那个界限，在婚姻里面来享受那个性关系，这就是圣洁的一个表现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第二个选择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意思，故意违背神，选择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啊，这就来到刚才我所开始所讲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性关系的时候呢，3500年后，对我们今天社会的话题还是非常的贴切的。因为如果你看报章，你看新闻，你看网络里面讲到这种性取向的问题，同样的就是这两个基本的选择，对不对？我生出来就是这样的，我应该按照我的本性的取向来生活，这就是自由。听过吧？这样的一个说法，任何的信仰，任何的条例，任何的这些法律条规，如果违背我的本性，那它就是约束人的，约束我的自由选择。如果我的本性是喜欢同性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按照我的本性所喜欢的去做，而任何禁止我的这个本性所喜欢做的事，这个就是什么呢？狭窄，限制人。我们都很明白这个说法的，可是问题是按着本性去做，觉得好就去做，就是对的吗？有没有人问过，我们按照本性去做就是好的吗？有没有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英国有一个做一位女士在年轻的时候，在她以前的婚姻生了一个儿子，她生了这个儿子之后呢，就失去了联络。多年以后呢，儿子也长大了。他们就重逢了，重逢。那这个妇女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她爱上她的儿子。哎呀，怎么办呢？哎呀，坦白说，这个妇女起初也有点不安呢、啊。那她这就上网去了，她有点困惑，上网去，发现有人给她一些资料啊。那个资料说什么呢？资料说，哎呀，你的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把它看为是乱伦，这种情况是叫做基因性的性吸引力 ，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 是很正常的，你应该照着你的本性去做。哇，这个妇女就如释重负啊，她就跟她的儿子结合住在一起，发生关系了。圣经告诉我们呢，人的本性几时开始扭曲呢？几时开始？当人选择离开神的那一刻，当人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在圣经告诉我们，在伊甸园，人开始选择不听神的话的那一刻，离开了神的界限的那一刻，人的本性就扭曲了。不止扭曲了，而且影响别人，也被别人影响。 这是好的，这是可以的，按照你的本性去做。可是人的本性扭曲了，内在的生命已经变质了，照自己的意识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是开通，照自己的意识行，也不是从信仰条规里面得到释放，而是换了一个信仰，换了一个信仰，以自己来取代了神。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当人放弃神的时候，也放弃神的标准，放弃神的标准，结果呢，就由自己的情欲来取代了。扭曲的情欲使到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啊。所以我们就听到道德标准都是相对的，就看你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可是利未记二十章，如果你看十到十六节的话，神已经警告我们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接受相对的道德标准吗？因为利未记二十章十到十六节警告我们，道德的堕落是成一层一层的堕落，从与邻舍的妻淫乱开始，到乱伦，到同性恋，然后一个男人与多个近亲的乱伦，最后呢与兽的饮合。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能够接受这个完全相对的道德标准吗？所以我们要谨慎，因为在相对的道德标准背后，就是以自己的情欲来决定，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可以接受吗？可是感谢主，不只是一般人不能接受啊，可是被罪辖制，神的百姓呢，我们有独特的生命，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生命被神所洁净了。所以不只是圣经这边说的神叫万民成圣，他的百姓成圣与万民有别啊，保罗更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的内在生命被耶稣他的福音所改变了，洁净了，直到我们不效法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心里面有主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分辨。那所以你是神的儿女呢，其实感谢主，你从心里面知道对错，不只有一个神的标准来指示你，有一个独特的生命来回应主的心意。不过这就来到第三方面了，第三方面，今天的经文不只告诉我们绝对的标准，不只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有独特的一个生命，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有成圣的能力，成圣的能力。那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只是想到这是3500年前这些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从性方面来揭露我们人心的软弱，对不对？人心的软弱，可能有些人不只是你认识，甚至你自己就是被这个情欲的问题所辖制了。被情欲的问题所辖制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18章第5节那边很著名的一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人若遵行你就必因此活着，保罗也是引用这句话，人若遵行神的律法就必因此活着。你能够遵行吗？你能够完全远离罪恶淫乱吗？行为上、思想上、意念上，我们不能够。我们看到自己，我们看到周围的人被情欲所辖制的时候，怎么办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世人有两个选择，对不对？哪一个选择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果然有人这么做，尼采就这么做了，把神杀了，把神杀了，这么简单，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了，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了。可是他把神杀了，却没办法把神的标准抹杀掉，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他不能够这样活着。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的，神的标准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控诉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可是另外一个选择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看见我们有罪了，我们不能够按照神的那个标准生活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20章第8节，神是那个使我们成圣的耶和华。我们不能够成圣靠着自己，神给我们标准，可是神先使我们成圣。有一位弟兄他不是被性的问题所辖制，他是被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所辖制，怒气啊，可能一些姐妹啊在家里啊照顾孩子就知道这个问题了，怒气。或者一些弟兄啊在工作场合觉得被人欺负的时候呢，啊，怒气就来了。那这位弟兄呢，他被怒气所辖制啊，他就经常咒骂他的妻子，咒骂他的孩子，甚至要打他们，非常的暴怒，破坏家具啊，带来恐慌啊，在这个家里面。可是因为他是神的孩子啊，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辅导员来帮助他，让他看见他被他的这个罪所辖制的时候，为自己的罪而忧伤，开始就有变化了。当有一次他很生气的时候，他要又开始怒火上升的时候呢，有能力帮助他暂时离开这个家，半小时也好，45分钟也好，等到他冷静下来的时候再回家去。然后接下来呢，几个月后，当他孩子迟回家了，他非常生气要破口大骂的时候呢，他有力量安静下来，先让这个孩子解释为什么这么迟才回到家里。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呢，他的妻子偶尔还可以笑他说，哎呀，你记得你以前要骂人的时候那个脸红耳赤那个样子啊，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慢慢的在改变他。感谢主，刚才我们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6章起因经文，保罗讲什么呢？我们有各种的罪恶，对不对？奸淫啊，做娈童啊，青蓝色啊，辱骂人的啊，勒索的啊。可是保罗讲什么？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说，我们是主重价所买来的，主洁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保罗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有成圣的能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奉耶稣的名，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意念，独特的生命，而且有这个力量按照主的话语来生活。也因着耶稣的死，圣灵赐给我们新的能力，新的把握。所以保罗说，按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反而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这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奇妙的一个恩典。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或者甚至新朋友们，你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在罪的捆绑里面，各种的罪，性方面辱骂人，各样的问题，这是神的恩典，可以来到耶稣面前， 靠着他来洗净成圣称义。这就是神给我们独特的一个机会。愿意有更新的生活吗？圣灵的大能可以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神给以色列人3500年前的这个关于信的这个教导呢，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个针对我们今天的问题，神预先已经看见了。因为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在信关系方面更加迫切的需要
神的话语。那
所以就告诉我们了，神的百姓的那个标志有三方面。第一方面，神的百姓有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无论你过去的环境背景，或者你现在的生活，前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大家都在影响你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你有一个神的话语来指示你怎么生活，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行，记得神的警告，神厌恶淫乱的罪，保守你的心思意念成为圣洁。第二方面，这个教导也提醒我们，神的百姓有独特的生命。当世界上的人啊，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随自己的本性生活，你是神的儿女，你有独特的生命。神借着圣灵一直在告诉你，这是错的，你要内心更新而变化，查验主的旨意。第三方面，信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你有成圣的能力，你有成圣的能力。如果看见自己被罪捆绑的话，可以来到主面前，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向主祈求，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拯救，能够使我们成圣称义，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的话语来清楚的指示我们关于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 让你的儿女能够靠着你的话得到提醒，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的整个生活意念上成圣，讨你的喜悦，因为你是叫我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神。主，我们也更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使我们成圣的主。我们不只是由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更是由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有成圣的能力。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借着今晚上立位记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我们大家都在罪的捆绑当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还是被辖制。可是我们有神圣经宝贵的应许，你们从前有人也是这样，可是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生命更新。求你帮助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